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今天是大年初八，不知道这个过年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宇恩在这里还是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新年快乐。据说农历新年要到农历的十五才算正式画上句点啦，所以虽然已经在上班上学了，但是呢，我们仍然在这个过年喜乐的气氛当中。
有一种年叫做过年，有一种包叫做红包，有一种家叫做老家，有一种喜叫做恭喜。
红包、鞭炮、吃不完的鱼，虽然每年一样有点腻，但我知道平安得来不易。这是赞美祭带来的有一种年，愿我们都能够像歌词一样得着天父所赐清洁的心，成为新造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捞鱼生呢？宇恩在这里想要跟你介绍一下这道每年过年回家宇恩一定会吃到的特色年菜。这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的一道年菜，是在大年初七的时候，人日的时候吃的，但是其实也没那么讲究啦，就是亲友难得相聚嘛，在过年的其他日子也有可能因为人多就会拿出来吃。什么是捞鱼生呢？简单来讲，它就是有点像生鱼片沙拉，它的内容物有成堆的红萝卜丝、白萝卜丝、青萝卜丝、薄饼，脆脆的薄饼，然后上面还会放上生鱼片，但有的人不会放，就是看各自的需求，然后撒上芝麻、花生碎、胡椒粉，淋上酸梅酱、酸甘汁，还有花生油。念着念着宇恩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当然每一道食材它都有一些吉祥祝福的寓意啦， 然后各地的流传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些东西，这些食材呢，会被放在一个圆盘子上面，大圆盘。然后呢，通常这个盘子旁边就会围一圈的筷子。然后呢，要做什么呢？就是捞这个动作了，捞鱼生嘛。要怎么捞呢？大家会一起用筷子把内容物夹起来，捞起来，再放下去，把它混合均匀。嗯，可能也不一定很均匀啦，有可能是最后再把它搅拌均匀，但反正就是那个过程当中呢，夹得越高代表祝福越大。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会一边夹一边捞一边说祝福的话，通常是四个字的成语啦，比如新年快乐、新年蒙恩、祝福满满、青春永驻、身体快乐、然后学业进步等等的。那雨恩觉得这是一个很热闹很有趣的场面哦，所以重点也不在吃这个捞鱼生，而是这个过程。当然最后我们还是会每个人装小盘，把它分装了然后吃掉了。只要没有捞到满地都是还在那个大圆盘里面的，都还是可以吃的。雨恩也看过有些人他们会直接把整张圆桌用塑胶膜把它包起来，把桌面包一层起来，这样可能可以避免食物的浪费。嗯，重点不在吃，而是那个相聚彼此祝福的场合，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还记得去年的青少年团契小组的过年的时候的聚会，我们就在捞鱼生的时候呢，小朋友们就跟着凑热闹嘛，他们就一直尖叫，那就有人跟他们说，你们要说四个字的成语或是四个字的祝福，这样。结果旁边的人就说出了再生两个，就是各种不是成语但是很有趣幽默的祝福都出现了。我觉得捞鱼生对我来说大概就是每年过年最特色最难得的一个年菜吧，而且它通常需要一桌的人数吃跟捞才会有意思啦，如果只有两三个人其实不太有办法吃，或是说在餐馆的预备上面大概人数都是可能六人份啊、十人份等等的，所以呢都是趁着亲戚朋友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会一起来玩，一起来吃这个捞鱼生。那你有什么特别难忘或是每年一定要吃到的年菜吗？也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哦。
家，请你别忘了，在妈妈的怀抱，她哼的新春歌谣，每一字一句还在耳边绕。
不管男女老少，节日过了大红包，恭喜你，祝福你，少不了。
年初一到元宵，处处都是好预兆，吃口年糕，你我会步步高。
春来到，画个圈圈做记号，每年都来团圆好不好，
相约好从今以后直到老，我们都要记住这一招。
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尘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来庆祝，来祝福，所有思念来倾诉，一年又一年不管多忙碌，家中有等你回家的父母，就是最大的财富。来庆祝，来祝福，老朋友一起欢呼，经过这些年重逢就满足，前尘和往事都历历在目，原来已经值得庆祝，原来已经值得庆祝。
和你分享祝福这首歌是马来西亚 ASRO 电视台所带来的新年歌。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树墩子学校品格广播剧，本周配合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我们要从圣灵的果子当中来思想的特质是良善。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最美的风筝，善良，一起来收听
最美的风筝。又到了一年最美的季节，树墩子学校一年一度的风筝大赛就要开始了，大伙儿又兴奋又紧张地忙着制作风筝，准备在风筝大赛当中一比高下。哼哼龙想做一个最大的风筝，多多哥想做一个最酷的，微微兔想做一个最特别的，布布蚂蚁想做一个飞得最快的，安琪熊想了半天，哎，做一个能飞的风筝就行了。阿美露则是想做一个最美的风筝，为此阿美露构思了整整三天，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终于精心制作出一个让朋友们都大吃一惊的风筝。一簇娇艳欲滴的鲜花镶着蕾丝边，还不时散发出阵阵的清香。
啊，你这哪是风筝啊，分明就是真正的鲜花嘛。
这个香味呢是从哪儿来的呢？
布布蚂蚁拿起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一下，鼻子都快碰到风筝了。
我的风筝都还没有开始做呢，怎么办啊？
哎呀，我还没有做完呢，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来做我的超快风筝呢。
原来布布蚂蚁为了在风筝大赛中一展自己的风采，特别在风筝上安装了两个微型的发动机，希望可以做出飞得最快的风筝。可是每当试验的时候，用纸做的风筝老是刚飞上天就破掉了。后来布布蚂蚁干脆将自己的衣服的布料来做风筝，可是衣服太重了，风筝赖在地上飞不起来。阿美露知道了布布蚂蚁的状况之后， 就对布布蚂蚁说，
要不你用我这种轻型布料试一试，这是我自己织的布呢，还剩一点儿给你。
嗯，太好了。不过啊，这卷好像还不够呢。
那你还要多少布呢？
布布蚂蚁量了量阿美露风筝上一朵好美丽的花之后，他说，
差不多这朵花的大小吧。
那你把这朵花拿去吧。
啊，那你这最美的风筝。
没关系，我再织就是了。
这时候在一旁的安琪熊很不好意思地开口了。
阿美露，你能不能也帮一帮我啊？
当然可以呀，要不你做一个蝴蝶风筝吧，正好可以用我这风筝的布料做蝴蝶翅膀，肯定很好看的。
谢谢谢谢，可我担心你的风筝呢。
没关系，我还能再织呢。
于是多多哥想要做最酷的风筝，但是还差一点很酷的花边。还有微微兔想做最特别的风筝，但还需要一点很特别的蕾丝。这些需求阿美露都慷慨地从自己的风筝上拿了下来送给他们。而哼哼龙呢，想要做最大的风筝，正好找不到足够的支撑架子，阿美露就将剩下的风筝空架子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哼哼龙。树墩子学校一年一度的风筝大赛的日子终于到了，大伙儿早早的就到了大赛的场地。只见广场上五彩缤纷的风筝到处的飘扬，争奇斗艳。哼哼龙费力的扛着巨大无比的风筝，让人怀疑这最大的风筝是否能够飞起来。多多哥最酷的风筝一亮相，便引起大家一阵大笑。原来啊，多多哥的风筝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多多哥画像，而微微兔的最特别风筝果然很特别，一个好大好大的胡萝卜还系上了无数的蕾丝。布布蚂蚁的最快风筝让布布蚂蚁忙得团团转，因为发动机出了点问题，风筝一会儿往上冲，一会儿在地下打转，最后看来看去还是安琪熊的蝴蝶风筝最灵活，收放自如。哎，这阿美露的最美风筝呢？在广场的一角，只见阿美露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笑眯眯地欣赏着天空中的风筝。原来阿美露把自己已经做好的风筝都一点一点拆下来送给有需要的伙伴们之后，比赛的日子也相当接近了，所以阿美露来不及织布再重新做一个风筝。身为好朋友的布布蚂蚁、哼哼龙、多多哥、微微兔和安琪熊都发现了这个状况，于是几个好朋友都凑在一起。
比赛快要开始了，我们能为阿美露做点什么呢？
风筝大赛正式开始了，只见哼哼龙、布布蚂蚁、多多哥、微微兔和安琪熊一字排开，将各自的风筝用同样的速度放在天空。当五个风筝并排着徐徐上升，大家都惊奇地看到了一排红色的大字，原来几个伙伴们分别在自己的风筝上写下了
善良的
阿美露，
我们
爱你。
最美的风筝，树墩子学校广播剧。
很多时候啊，我们能够愿意与人分享，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缺乏的，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给别人以后自己就完全没有了，万一不够用怎么办，我要多为自己保留一些。没有，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有天父供应的人，良善是慷慨，是宽大，这是天父的属性。这样的心态跟格局，让我们能够慷慨的分享，也能够在许多的事上与世无争，因为我们相信天父必为我们预备。当然还是要学习平衡啦，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接下来一起收听赞美之泉带来的《我是天父的孩子》。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老师、张文亮教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有谁听过座头鲸在唱歌？普世保护座头鲸的第一人多宾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文亮教授。底下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有谁听过座头鲸在唱歌？普是保护座头鲸的第一人。座是座位的座，头是头部的头啊，鲸是鲸鱼的鲸啊，所以座头鲸是一种鲸鱼啊。那底下我来分享这个故事。座头鲸是海洋里最会唱歌的鱼之一，只有公的座头鲸会唱歌。它们的体长可以到达13公尺，它的体重可以到40吨重。它的歌声很柔和，很低沉。每一只的座头鲸，它们所唱的歌都不同，唱出的音频也不同，歌唱的数目也不同。有的座头鲸唱5到7首歌，有的会唱到20首歌，每首歌的节奏长短也不同。有些歌座头鲸一唱唱20分钟之久，有的时候一首歌一唱可以唱到22小时之久。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除了雀鸟，除了蟋蟀，海底的生物还有会唱歌的生物，这使得海水之下是不宁静的，而且是鱼声喧哗。可惜即使座头鲸是海中的低音歌王，人类还是不断地除魅这海中的声乐家。长期以来，人类不在乎这音乐家是在唱什么，只在乎他们的肉好不好吃。人类也不在乎这个声乐家他歌声好不好听，人类只在乎他身体里面的油多或不多。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有人来为其他的人来开一门课，叫做座头鲸的音乐教室。多宾，威廉多宾，是自然科学史上研究座头鲸的歌唱的先锋。多宾从1951年开始，他以惊人的毅力花40年的时间，他记录了1000只的座头鲸的歌声。他仔细的倾听，他了解每一只座头鲸的唱法，他用此来了解座头鲸在海洋上的迁移、活动、繁殖、觅食等行为。他用这些所发现的来订定保护环球座头鲸的资料，突破长期以来人类无法了解鲸类的瓶颈。多宾或是多宾是纽西兰人，他生于菲律宾菲尔丁这个地方。他读纽西兰大学的医学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他被国家征召到一个地方叫做坎佩尔群岛，他去当情报官。这个群岛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多宾他前往当情报官的时候，他是带着一把来福枪，带着一些金粮，还有一架的无线电报机，他在坎培尔岛上的一座无人岛上当守卫。他的任务是监督日军可能会有出现的潜水艇从哪里经过，或者是德国的战舰可能在纽西兰的海域上的通过。多宾从1943年他守卫无人岛守卫到1945年，2年多的时间 他没有看到一艘的德国的战舰通过，他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一艘日本的潜水艇通过，他所看到的是成群的座头鲸在海上游来游去。他大概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一个守卫，每天在茫茫无人的海面上看不到任何的敌舰，看不到任何的潜水艇，所以他只有看到座头鲸，所以他就开始每一天在记录到底看到几只座头鲸。他在看的过程中，他开始学习，那有没有办法去认识我所看的座头鲸呢？但是这些观察的结果他都没有向军方来报告，他也不敢向军方报告他每一天看了几只的座头鲸通过眼前的海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回到大学去完成他的学业。1946年他到澳洲的雪梨大学的医学研究所研究人体的运动神经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是他难忘他的座头鲸，隔年他听说英国皇家南极的探测号叫做发现二号 Discovery 2 要招募人员去调查鲸鱼的洄游，他以船医的身份前往报名。一个完全没有航海经验的人，只是因着热忱，他竟然被录取了。而后三年他随着船探勘纽西兰到南极洲广大的海域。多宾写道，海上的探险我需要沿途量测海深，量测洋流，量测洋流的流速。冬天的时候这里每天都是黑夜，海浪很大，有时温度低到零下50度 C。难怪许多人称南极海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海域，很少人敢到这里来。一大片宁静的海域却是我学习认识海洋的机会，大海的探险培养我有坚强的身体与勇敢的毅力。1950年任务结束，他回到澳洲当医生，他的业务很不错，但是他总是难忘他的座头鲸。1951年他到库克海峡鲸鱼的观察站担任鲸鱼的观察员。库克海峡是纽西兰的南岛与北岛的中间，平均的宽度只有41公里，是许多许多座头鲸洄游的必经之道。当地的毛利人对他说，座头鲸通过的时候吵得很哦，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忽然他想到他的无线电，多宾将无线电的收音的接头改装之后，他放到水下想去录座头鲸的叫声，他竟然清楚的可以录到座头鲸的叫声。这个时候有人讥笑他，用录音机录鲸鱼的声音，这根本不是鲸鱼的观察。这时候他相信观察不是只有用眼睛看，也可以用听的方式来进行。他将所录的叫声可以转成音频，他很讶异的发现座头鲸的叫声竟然是有规律的在重复，而且每一只座头鲸的叫声都不同。哇，多宾认为用此可以来标示每一只的座头鲸，这是近代海洋生物学上重大的发现。这种辨认的方法后来我们称之为鲸鱼的音域学。多宾写道，原来座头鲸是在发出有意义的声音，座头鲸是在呈现水下的世界，座头鲸是要让我有鲸鱼的角度，而不是由人的角度来看海洋底下的世界。多宾这时候他驾着小船出去追座头鲸，观察在他们发出声音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船在海上，座头鲸在海下，他经常把座头鲸给追丢了。但是他发现座头鲸对船的引擎声非常的敏感，在感到紧张的时候，他们会快速的逃逸。这时候他没有往前追，他宁愿不是一个追鲸的能手，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快速的开船去追逐座头鲸。他坚持研究是关怀，他坚持研究座头鲸是关怀座头鲸，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研究的成果来伤害座头鲸，他不想追到底。他就以英国、俄国、日本、美国的爱鲸者联络，请他们协助我们一起用录音的方法来互相的分享，并且比对我们录音下来所听的心得。这些人的合作就形成为日后能够评估安全捕鲸的科学的论证。后来他们一起加入国际捕鲸协会，成为科学委员会各国的代表，促成了日后整个全世界可以全面禁捕座头鲸的重要的决策。1956年，多宾已经成为普世著名的座头鲸的专家，并且他担任雪梨大学动物学系的教授。但是多宾写道，国家的海洋政策不应该定在能得多少的渔获量，国家的海洋政策不是在争取多少的海域是自己的领海，国家的海洋政策应该是长期的投入来认识海洋跟海洋生物的研究，并且作为国际的合作一起来订定保护海洋政策的基础。我认为研究生命科学的精神是让人以一生之久来进行的科学研究，我期待能够作为理性判断的基础，以合理决策的依据。当时有许多的人都认为座头鲸的发生也不过是单纯的为了求偶。1960年，多宾反对这样的看法，他提出来，座头鲸的发生的确有的是为了求偶，有的是雄鲸之间彼此的沟通，有的是大鲸要来导引幼鲸，有的是利用声波来反射判断前面的水深，有的是对于同伙发出的警告，有的是利用回声来判断洋流的速度。因此请不要把生物复杂的行为老是归诸于性的需求。多宾也发现座头鲸的幼鲸经常在浅海的珊瑚礁之间寻找食物，这也证明19世纪非常重要的海洋生物学家戈斯所提到的，珊瑚礁是全世界保育鱼类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又发现座头鲸经常接近海岸的原因，原来在近海的深度在30到60公尺之间有许多的浮游性植物，座头鲸在那里摄食。他提出来，如果人类的活动使得近海的水色污浊，减少了浮游性植物的生长，那将使座头鲸失去了足够的食物。他也发现座头鲸是个迁移的生物，三月至寒冷的海域游到较热的水域，夏天生产幼鲸，秋天就大量的进食浮游性的植物、小鱼跟小虾，并且把营养分存在它的体内，在11月的时候再游到寒冷的水域，冬天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进食。多宾持续的为了保护座头鲸而长期的努力，他一直不满意他的结果，认为这些重要的知识，重要对于座头鲸的知识没办法影响其他的人，因为大多数的人只是在乎座头鲸的捕猎，而不是认识座头鲸生长 生活所需要的。他对外发表座头鲸在普世海洋的千里的路线，期待船只可以避开这些座头鲸洄游的区域，结果外界反而以这些资料当成更容易猎杀座头鲸的知识。他期待成立座头鲸的安全水域，结果吸引更多的赏鲸船的前来。赏鲸船追逐鲸鱼的引擎声音常常成为水下传播的噪音，造成座头鲸闻声辨味的干扰。结果一只一只的座头鲸孤单的迷失在海洋中而死亡。多品向外界呼吁，我们若要看座头鲸出现，背后必须有百年的努力。鲸鱼的观赏者要了解鲸鱼的习性与需求，不是为了观赏而观赏。1972年，澳洲才订定禁止捕猎座头鲸的规定，但是捕猎者还是很多，效果有限。多边认为，越多捕鲸的地方，如果可以改成正确的赏鲸的所在，将给在地的移民有另外一种的收益。长距离的观察才是正确赏鲸的方式。多边一生所有的研究都是自费的，海洋生物学不是热门的领域。澳洲政府也始终不认为座头鲸到底有多重要。百年来，各国的政府、企业、海产业由海洋生物获得许多的利益，但是即使获得这么多的利益，也很少回馈成为海洋知识的研究或是海洋知识的了解。多宾为普世共有的资源座头鲸一直默默的付出。多宾写道，座头鲸是各国海上共有的资源，他们是有智慧的生命，应该让他们在海上能够有更多的安全与自由。多宾长期的研究对于近代海洋鲸类学有几个贡献。第一，人类对于座头鲸不再是完全的无知，以至于伤害了座头鲸自己也不知道。第二，座头鲸是需要保护的，人类不能够只是为了鲸鱼的肉，为了鲸鱼的油，却不断的猎杀座头鲸，以至于这种猎杀的行为会使得座头鲸最后完全灭绝。第三，座头鲸的歌声是可以帮助人类来了解鲸鱼的世界，能够了解鲸鱼的迁移，能够了解鲸鱼寻找食物的方式，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第四，座头鲸的歌声可以让人了解海面下的世界，例如海洋的运动等等。1987年，多宾也用水下录音的研究去研究海豚的语言，尝试了解不同种类的海豚是不是有什么共通的语言，结果他的成果非常的有限，因为海豚的叫法比座头鲸要来得复杂。他转而研究纽西兰的海蛇，用水下的录音来记录海蛇游动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他用此来判断海蛇的游动的范围。结果他发现海蛇大部分都是在白天活动，偏好于较热的海域，并且是以礁岩的鱼类为海蛇主要的食物，并且海蛇会利用海流的运动游起来会比较省力一点。他也发现海蛇非常的挑食，只吃固定的几种的鱼类，所以海蛇大多是分散的。为什么要分散呢？会避免海域的重叠。多宾写道，我们看着鱼游来游去，不要以为这些游来游去是没有意义的活动，或者是顶多是为了求偶，或者是为了觅食。我们应该要保持着好奇，持续的探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海洋的世界。在科学史上， 多宾已经被普世称之为座头鲸的知音。多宾却写道，除非真心的爱你所关心的生物，否则请你不要去研究。多宾常为找不到座头鲸而难过，他不是担心研究做不出来，而是担心太多的座头鲸已经受伤，已经死亡，或者是成群的消失在大海中。多宾他写道，我研究的热忱就像是座头鲸要到较热的海域去一样。我们要有热忱才会有研究的发现，光是一时的好奇还不够从事海洋生物的工作。海洋生物的研究的工作是长期的尾声才会有结果。多宾把一生研究的成果都赠送给澳洲雪梨博物馆，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并且他把他的成就归给与他合作的伙伴跟学生。多宾写道，科学研究的荣誉如果只归给一个人，那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他写道，海下的录音尚不是调查座头鲸最好的方式，许多的雌的座头鲸不会发声，所以我的研究只是初步而已，只是了解公的座头鲸而不是雌的座头鲸。所以座头鲸的歌声仍然有许多待解之谜。到了20世纪的后期，科学家才发现座头鲸发声的器官是在它嘴唇的下方有一个腔管，而腔管一直转到它头部的上方，腔管内有许多的音瓣，座头鲸可以利用这个器官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由于水的密度比空气高，所以声音在水中的传递比在空气中大概要快了四倍左右，加上座头鲸的游速游向不同，也会影响它声音传播的音效。所以如果只是用录音的方法，的确对于座头鲸的了解是不够的。21世纪有人想编座头鲸之歌，用类似的音频来跟座头鲸来互相的沟通，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成功过。到如今普世有更多人类在关心座头鲸的唱歌，这个应该都要感谢多宾的努力。1992年多宾中风，他再也不能搭船出海了，他再也不能够去调查座头鲸了，但是他已经看到新一代的海洋生物学家多喜欢留在陆地而不喜欢出海，让他越来越担心。他徒有研究座头鲸权威之名，但世界上的座头鲸却一直的在减少，他非常的失望。他的妻子是图书馆的馆员，要他一起来考证纽西兰毛利人的捕鲸法。晚年多宾经常坐在轮椅上望着纽西兰的海上数算经过的座头鲸，直到夜幕低垂，他的妻子才把他推回去。多宾在晚年的时候说道，认识座头鲸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了解这些大型的生物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有它的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以前也去过鲸鱼的博物馆，我以前也搭船到海外观察鲸鱼，我自己也在海上看过座头鲸，我要为这些经验来献上感谢。特别我第一次看到座头鲸跃出海水水面，然后在空气中有一阵子很快的再掉到水下，我事隔多年我依然难忘这样的经验。我依然记得搭着船到外海去看杀人鲸的时候，远远的观看了几只的杀人鲸在那边很自由的游来游去，这种心中的悸动，心中的感谢，我现在依然记得。虽然是在寒冷的海上静静的观察， 我依然记得那个经验是我一生里面的宝贵。我谢谢你，上帝，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说你创造海里面的大鱼。其实长期以来没有人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许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海洋，最好的老师可能还不是大学的教授，而是在海洋里面的鲸鱼，海洋里面的座头鲸，从他的声音里面来了解到底他看到什么，到底他经历了什么，到底有什么目的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深海的世界，海洋的世界。主耶稣，你要我们管理海里的鱼，我相信这不是说只是白白说而已。上帝啊，你要我们活在陆地上的人去管理海里的鱼，主啊，这是很困难的。有谁能够游到那么远的地方？有谁能够潜到那么深的地方？有谁能够到全世界各地的海洋去，能够来了解海里的鱼？我们在做不到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要去管理海里的鱼。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海里的鱼，也许我们就可以认识如何保护我们的海洋，也许我们就可以认识如何真正有智慧的使用我们的海洋，如何能够真正的带着爱心尊重每个国家有限的领海，而不是在追求最大海域的捕鱼量，或者是到底范围有多大才能够代表自己是个多么强盛的国家。海洋依然静静的存在我们的前面，海洋依然静静的来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奥秘。也许今天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可能已经超过对海洋的了解，而我们对海洋却是那么的无知。主啊，多宾给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他一生以长时间的研究100头的座头鲸，他们的歌唱的方法来认识这个生命的存在是有它的意义的，是在教导我们认识海洋的世界，来尊重其他生物的活动跟它的生存权，而不是只有获得它的肉，获得它的油。我们还是要被上帝来更新，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递这个认识海洋、管理海洋的这个重要的托付。我相信海洋如果被破坏，人类也不会存在太久。我相信海里面的座头鲸如果不快乐，我相信人类的快乐时间也不会太久。我谢谢你创造座头鲸，我谢谢你能够让有些科学家能够在个小小的角落来认识鱼类。也许它的科学的贡献不是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贡献，但是能够成为一个安静的角落，让我来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求你再兴起下一代，愿意出海，愿意探索海洋，愿意研究海洋的生物，而不是以在陆地上所做的一点点的事业而感到骄傲。我仰望主，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一个人守着一座无人岛，有了新的发现，成为了他一生的兴趣。哇，多宾从一个完全没有航海经验的人，因着热忱加入了英国的皇家南极探测船，就这样被录取了。有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不好，一切都有天赋的预备呢。多宾也说，观察不只要用眼睛，不只用看的，也可以用听的。但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更重要是需要用心，用心去观察。多宾也很慷慨哦，他把他一生研究的成果送给了澳洲雪梨的博物馆，他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而且他也不吝于把成就归给那些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还有学生。他说的这句话是， 科学研究的荣誉若只归给一个人，就不能持续。他慷慨的分享，也期待有人能够在他研究和发现的基础上面继续有更大的突破。我想他从大自然当中认识了天父创造的奇妙奥秘，也更是愿意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有新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这些奇妙都不是他的，是天父的。
星星寒冷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浴火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浴火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在前面为我征战。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
只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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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过年的你发生了哪些趣事呢？欢迎来信跟宇恩分享哦。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新的一年当中有良善的思维，成为一个慷慨分享的人。新年快乐，拜拜。
我的生命在前面。